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好，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节目《欢乐啾尼尔》。最近啊，这个疫情啊，总是起起伏伏啊，可能呢，小伙伴你也觉得，哎呀，有一点快要受不了了啊。赞哥能够体会那种感受啊，感觉好像永远没有尽头的样子。不过呢，其实在圣经当中，上帝就跟我们说，我们不用担心，上帝所赐的啊，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虽然外在的环境呢，真的有可能越来越糟，但是我们却相信我们的主仍然掌管着这个世界。如果小伙伴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心中有些郁闷，有些不舒服的话，欢迎也可以在留言板呢跟赞哥分享，我很愿意为你来祷告，给你加油打气哦。而今天呢，张文亮老师的书也要为正在疫情当中的你呢加油打气哦。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却可以为爱朗读，一起品味字里行间的赏心悦目。有耳好书，
有耳好书，陪你一起读好书。我是张赞，
我是林光。
今天呢，林光哥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最爱的张文亮
张文亮老师
所写的这一本瘟疫
有蓝天
这本书呢今年才刚出版，
对，
热腾腾的，而且呢是非常应景的一本书，
对对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见古知今嘛，所以呢其实我们从这本书当中可以看到过去在公共卫生领域上面奋战的这些人们，有很多的科学家是男性，但是呢其实也有女性的英雄，
而且我们应该熟悉
哦，应该熟悉，
应该熟悉他
哦，他姓男
男老师
男老师，奇怪，不是女老师，
是女生男老师
啊，南方的男
对对对，
是南丁格尔。
对，我想刚刚我们在讲男老师的时候，大概应该会有小伙伴已经想到会是南丁格尔
没有被我们误导啊听说南丁格尔跟戴口罩也有关系啊。
哎，对，南丁格尔是在军事上啊，其实也是人类历史上开始意识到戴口罩是重要的一件事情的一个推动者。
哇哦，这真的很了不起。
对，那在1880年有一场战争叫做波尔战争，非常的著名，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哈。那个是英国的军队和南非的祖鲁人打仗。
哇，
那南非大家如果想象1880年，其实在欧美的国家卫生条件状况也没有特别好，
是，
对，那而且又是在南非，可想而知那个卫生状况，包括当地这个原始的这些丛林对，
那英国军队一定是苦不堪言啊。
对对对，而且之前欧洲人跟非洲人打仗，其实有一半或者说有大部分的人都是死于瘟疫的
啊，反而不是因为
战争，
战争，
对对对。那当时的一个军队的将军呢，跟南丁格尔有认识，就请他能够推荐一款，推荐一些能够帮助他们在南非生活的医疗用品。那南丁格尔呢，就给每一个军人发了一个大家都觉得有一点障碍的随身卫生包。
为什么说有障碍啊？
因为呢，比如说里面有什么东西哈，口罩，几个口罩，要用的肥皂，跟消毒水，其实当时都没有这样的习惯了。
对呀，
而且呢，很多士兵觉得，比如说戴口罩，然后举枪，当时的口罩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哦，
一定很闷吧？
对，而且应该会像是，比如说这个大家小时候有戴过红领巾，然后红领巾三角形那个捉迷藏或者玩游戏的时候就会拿来绑在自己的这个口鼻的位置，大概是这种三角形的方式或者样子。
是是，
其实就会 风吹过来就会飘飘飘、那它其实就不太好固定了，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固定、
哦、是是是、
所以这个开枪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线啊，
准度
或者对准度之类的、嗯、但是哦，从1880年的12月打到1881年的3月、
嗯、
英军获胜、
哦、
那他们战死了43人，受伤78人，感染瘟疫零人，
零人，
对，
哇！
当时呢，这件事情撼动全欧洲。
嗯嗯，发现这个奇怪的口罩居然还是可以，
对对对，居然很有效。
嗯，
对。那之后，1881年之后呢，戴口罩的重要性就成为共识。会先是在军事上先开始，
嗯、
那慢慢的再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嗯，哇，其实呢，从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事件，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东西有点像是从无到有吧，就是从没有这个习惯到有这个习惯，
对，
那也是要有人去推动，然后有人去实验实测，
对对对
我们才知道它的重要性。
是，那南丁格尔在当时呢也对于英国的一些防疫的措施提出一些他觉得从医学的角度，从人生命尊贵的角度提出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他认为人的生命安全呢是高于国家经济的，高于海外贸易的、
哦、
不要为了经济的利益呢牺牲了百姓的生命。
嗯，
然后呢在公布疫情的事实的时候呢不应该夸大疫情，
夸大、
嗯嗯、那也不要为这些特效药做宣传
是
吃了这个明天就能好
哦
我这里没有
我们这边不卖
对对对，那而且呢也不要屈从一些压力而去美化、数据。
嗯，哇，刚刚这一系列他所提出的意见其实到现在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甚至你可以说还有很多我们都还在努力当中，
对对对，
像这一次的疫情就很多人就会跳出来啊，然后说这一款药好像就是有帮助，或那个东西吃一吃就可以抵抗，可是其实很多都是造假的，
商人、对，商人在那里炒作，
哇、哦、
对，所以张老师在《瘟疫有蓝天》这本书里面也提出一个看法，我觉得很重要也很中肯，像是病毒看不见，细菌看不见，那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更重要。
嗯，
不是说病毒和细菌很重要吗？那他们带给我们的影响让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在面对这一些疫情，面对重大的困难的时候，人怎么样来看待这些问题。
嗯，当瘟疫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明白到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对不对？
是，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更加的团结一致来面对这些问题、甚至呢我们也会一起来思想关于生命的价值。
是，其实人类不是第一次面对瘟疫。嗯，如果听广播的各位我应该用稍微有点年纪吗跟我一样年轻在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有非典
SARS
对、SARS
是，
对，然后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就不太有了但是瘟疫对我们
严重，
对对，瘟疫对我们来讲或者说这些病毒细菌引起的大范围的人群感染所带来的影响，对我们来讲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是算是常见的，
司空见惯，
司空见惯，对，它不是一个陌生人。
嗯
啊，那像是在上一个礼拜我有提到的一位叫做圣多里欧的科学家和这个防疫家
啊，
他在1631年的时候担任意大利的首席健康官，他提出了也类似的观点啊，他认为瘟疫的传播是人性的自私
啊、人性的自私，
人性的自私、他不是说瘟疫的发生，他说瘟疫的传播
哦、所以很多时候，对啊，就是有些人他不好好待在家里，
对，
他出去玩，然后把这个病毒带到更多的地方去了，
对对对，
嗯，
而且呢，在面对瘟疫的时候，像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的麦德先生，
嗯
啊，他在法国协助，然后得到非常多人的称赞之后，他就辞官了。
哎
哎，
他并没有要继续谋求什么好处。
对对对，他觉得 他作为一个医生，他作为一个医疗人员，他最重要的不是得到人的称赞，他认为当一个人的名声超过了他的才智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学习的能力。
哇，所以的确在这个疾病在瘟疫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所相信的东西是什么，
对
他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
所以瘟疫可怕的不只是他的传染能力，更可怕的是它让我们看见人性的软弱。
突然觉得好像很像那种这个僵尸电影啊，那个丧尸电影啊。现在那个失速列车好像出到第二集，然后都说比那个丧尸还要更可怕的是人性。
对对对，
同样的，比瘟疫更可怕的也是人性的软弱。
那病毒它的存在有一部分可能对我们带来伤害，比如说让许多人失去生命，但是对于我们现在还在跟病毒抗争的人来讲，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去思考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对，那瘟疫的存在呢，是提醒我们，比如说人的存在是有限的，人的享受是短暂的，人所能抓住的东西呢不会久远无论我们的医学多先进这个药发明的有多快，很可能下一波我不是在这里唱衰哦，就是
而是真的有可能，
对，真的有可能我们会遇到比我们现在更大的困难。那像是一些人反对说有一个看不见的上帝存在啦，或者有更厉害的、更比我们人伟大的存在那我们很多时候只是看到我们眼前的事情，我们认为我们处理好自己眼前的事情，我们让自己享受完，让自己能够即使短暂但是也快乐的这一些享受，其实这样的想法是很急功近利的。用完了就没有了很没有智慧的一些想法。
是的，所以呢今天也再一次的我们来看这本书《瘟疫有蓝天》。其实从瘟疫这样的一件事情它不是今年才发生的，它是过去人类历史当中不断在发生。我觉得它可能也像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闹钟吧，对不对？
对，
起床了，起床了，好好来，
该醒醒了，
对对，
该醒醒了，
好好思想。其实生命、永恒，还有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东西，哪一个才更加的重要？
是，
希望呢，今天灵光哥的分享呢，也可以带给你一些的启发哦。再一次的跟你推荐张文亮老师的这本书
《瘟疫有蓝天》。
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成语叫做杞人忧天哦，不过因为今年2020年呢，实在是发生了太多的灾难哦，让我们好像也都变成了杞人一样。我们很忧虑哪一天要是这个疫情呢更加严重了，或者大水淹过来了，或者呢发生了大爆炸。其实呢这些事情的确会让我们心里面有不平安，有忧虑哦。不过耶稣呢也在圣经当中提醒我们，我们不用为明天忧虑，因为呢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再怎么忧虑都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寿数呢增加一天，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头发呢白过去或黑回来哦。我们的忧虑其实呢就像是个摇篮一样，再怎么摇最后我们还是在原地。而真正对于这个世界，对于我们自己有帮助的是什么呢？是祷告。祷告是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担心带到那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面前。所以小伙伴，希望你也可以天天来到上帝面前向他祷告，把你的忧虑重担交给他吧。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out。